让我们大家可以相聚一起，感谢耶稣，让我们在礼拜六的早上，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再一起有所学习。我们把上午的时间仰望主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这条是台语哈，台语的，我们用这首歌来开始。湘西三百四十六首。
经过海誓做锁定，上帝的照顾你，点子是的稳当面听，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当日的苦，当日错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为主做工，我们失志，上帝的照顾你。为险的事，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当日的苦，当日错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无论遇到偌大一难，上帝的照顾你，地主夫妻拢免野身，上帝的照顾你。照顾你，日的苦，大日错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
啊，这首诗歌哈，啊，你要体会上帝照顾。就有一个前提，就是遇到试炼啊，工作很辛苦，碰到很多难处，有碰到好的境遇，也有碰到不好的境遇啊，一般是这样。在你很顺的时候，你要体会上帝是不容易的事情。你碰到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后来过了，你说哦，其实你说菩萨，你说观世音，说上帝，人类都类似啦，就是说你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你才会感受到说，哦，原来人没那么搞，哦，不是那么棒，还是不是那么顺，就感受到我们以外还有一个力量在帮助我们。那对基督教徒来讲啊，那个我们把它称作上帝，就是这是信仰的一个经历哦。那我们现在看的那一段圣经，就是创世纪十六章啊，所描述的就是那个埃及的女孩子他的处境的艰难，他在那里看到上帝是照顾他的。那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让大家很感动。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我从第七节来看，十六章第七节，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其实这个遇见应该换成找到他，换成找到他比较接近。遇见跟他是超度看大家到菜市场，今天碰到你，好像是巧合，其实是把他找出来。那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且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下面有小小的字，有没有？那个小小的字写什么？上帝听见。这是第一个表示上帝照顾，就是说上帝有在听你在痛苦当中所发出的那个哀嚎，上帝有听啊。然后你的孩子名字叫做上帝听见，所以如果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的话，那么他们的信仰的经就是说，在他们在很可怜的时候，几乎要死掉哈的时候，上帝听到他的苦难哈。好，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就是这句话，这是阿拉伯人的意思，你可以这样讲哦。阿拉伯人的祖先，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可以听见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这是上帝对夏甲的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你不觉得奇怪吗？怎么用这样来描述一个将来的孩子哈？像野驴，他想要表达是什么？还有攻打他的手代表的是什么啊？然后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哦，这是人大胆跟上帝取名哈啊，这是大概是全本圣经唯一的哈。摩西是大胆敢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是请教，请问，什么尊姓大名哈？他是问上啊，上帝说不用讲哈，我不告诉你哈。啊，这个是他给上帝取名。如果你记得说谁帮谁取名，就是谁比谁大。所以夏甲看到上帝是不大不小哈，他跟上帝说：“你的名字就叫做看顾人的上帝好了，因为你告诉我说你会听到我的苦情，而且给我的儿子有一个前途。”因而说，那句话就是毕尔拉海来的意思哈，就是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啊，这句话不容易翻，不容易翻。我查了很多圣经的那个参考书哈，都很难。那个有三个希伯来文组成的，那这三个字凑在一起，到底你怎么去讲它？就有各种讲法啊，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哈。所以这个井名字叫做毕尔拉海来，这个井在加迪斯跟巴列的中间。后来那这个就回去了，夏甲就听上帝的话就回去了哈。后来他就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那上一次我们讲的就是讲到那个背景哈，就是因为上帝应许亚伯兰说我要给你儿子，因为他太太不孕嘛，75岁的时候给他应许，可是呢当中呢都没有啊，我想将近快10年都没有孩子。那开始亚伯兰以为说那养子算吧，上帝说养子不算，然后他的老婆说既然我不生，那么我把我的仆婢给你啊，这个叫代理孕母哈。到今天在伦理上还是有争议啦哈。好像我最近念到一个消息，是有一个电影明星找了一个代理孕母，还要生一个双胞胎哈，听说快要生出来了哈。所以虽然这个在道德上有争议，可是到现在还有人做，就是说当老婆的卵巢跟子宫有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生的时候，那在我们的那个试管婴儿哈，还没有办法成熟到完全在玻璃里面就可以把一个人弄出来以前呢，我们目前有办法弄到把精子卵子弄出来，然后在玻璃上面给他让他们怀孕，这个可以做到。 然后它还可以养几天，这样还可以。可是再下去都活不了了。就是我们的环境跟妈妈的子宫的环境，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那样子。也许有一天会，我不知道哈。那所以呢，一定要种回去。啊，如果妈妈是卵巢的问题，或是输卵管的问题，子宫还好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送回到妈妈的子宫里面去，就是送回去应该住的地方还可以。如果妈妈是子宫有问题，就是根本着床不行，就是粘不住的话，那你没有办法，一定要去借嘛。所以代理孕母是一直要有自己的孩子，不想领养的人，到最后当子宫有问题，这是目前还是这样用。那之所以会有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子宫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子宫，所以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女人被工具化，她的价值变成是帮别人提供一个子宫的一个人。那万一她有一天她想起来，她不是一个子宫，她是一个女人，那换成她肚子里面是养九个月的那个胎儿，是她把她养大的，所以她后悔，她就不还了哈。常常换这种提醒，就是养出感情来了。这是我的孩子，特别如果那个卵子又是他的话，他觉得那是我的，就不还了，那就跟那个出钱的那个，那我钱我不要钱还你哈、哦，那就会有引起这个争议啦。哦，这是所谓代理孕母在伦理上有问题的哈、哦。那在当时根本没有也没有什么技术啦，简单讲就是小老婆啦，很简单嘛，就是让亚伯拉罕跟那个女人有性关系，那他就怀孕了，就是这样子，不是用什么那些复杂的方法哈。哦，那也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说什么，可是问题就一样嘛。我们所谓代理孕母会有的问题，就是那个小老婆就开始就台湾那个叫跳槽嘛，那就看不起祖母嘛。因为虽然我是仆婢啊，现在我是怀着主人的孩子的那个妈哦，所以就开始态度上我想是不太客气啦。啊，多不客气我们不知道，可是他那个态度已经让那个祖母受不了。啊，可能没有威胁啦，搞不好将来老公就真的爱上这个代理孕母，这个可能性有啊，因为两个年龄又差那么大，一个不会生，一个会生哈、哦，啊，所以这个祖母就开始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当然就吵老公，啊，老公就说啊，那个也是你建议的啊，吼、哦，我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只是一次啊，后来没有啊，吼、哦，然后他就怀孕了，我怎么知道？那不然你怎么办？谁骗你了？哈、哦，哎，这个老公就应该是不沾锅了，我想。那就反正建议也是你建议的，现在吵也是你吵的，那你怎么样？他还是你的婢女啊，所以他就把他降格，就从那个不是婢女的地位就把他降，说你的婢女啊，随便你啊。那个圣经怎么说？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哈、哦，这个老婆就跟他吵嘛。第五节，撒来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啊哈、哦，我将我的使女。”这个是最低的地位，放在你的怀中，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我就开始把上帝的名字都搬出来了哈。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什么手下？”好，这个用的很有意思哦，因为这只手将来就是这个使女的孩子要挣脱奴隶的，也是这只手。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念的，他的手十二节。他的手要攻打人，有没有？所以这里用手有算是这当中的一个主题啦。手代表权力，手代表力量，手代表可以掌控别人的命运的一个暴力，可以这样讲。可是手也代表可以让他来挣脱别人的掌控的一个力量。简单来讲，手就是一个力量。在奴隶制度下面，手既是统治者，可以任意虐待被统治的那个奴隶的手，可是也可以奴隶拿来抵抗然后得到自由的，也是手。有没有注意到？同样在你的手下，可是有一天他的孩子就不在他的手下，他用他的手攻打人来得到他的自由。所以这背后，如果你要用政治来解释的话，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奴隶要得到自由，不是靠着主人的好心，不是有一天亚伯拉罕或是撒来就悔改了，就说哎呀，这个奴隶好可怜，我们应该给他自由。你看看全世界，所有被统治、被压制者，要争取他的权利， 大概都要流汗、流血、流泪，要用他的实力来得到自由。虽然上帝有答应他说我会给你的孩子一个前途，可是是需要用手争来的哈。所以这个手在这里有一个主题，信的意思在这里哈。好，然后呢，撒来就真的是虐待他，他就跑掉了。那上一次我有提到哈，这个在整个故事里面哈，不管是当时或是今天来看，撒来都是一个好像是受害者，对不对？受难者哈，他是一个 victim。他是一个受害者，他是制度下面的受害者，或是他是别人暴力之下的时候，因为他是埃及的逼民嘛，哦，他是外国人外劳，那他的地位是没有地位的一个女仆啊，所以在那样的制度下面，他是就是随便准。要他跟主人睡觉，他就跟主人睡；要他生小孩就生小孩，要他去做工就做工，要虐待他就虐待他，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这种情况我们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是他好可怜，所以呢这个人的道德就被他的受难的情况被美化。所以有没有做错事的受害者，受害者本身会不会也不好啊？这是一个问题。台湾现在不晓得继续这样没有，不晓得，就是说如果大车跟小车碰撞的话，大车怎么样？哎，如果开车的人跟一个行人发生碰撞的话，有没有行人要赔那个开车的人的案例？你有看过吗？应该要有，如果没有代表台湾的社会没有公义，代表就是比较脆弱的人永远是对的。所以在车祸发生的时候，脆弱者绝对是占上方。基本上如果是说啊，他比较可怜，他比较穷，他连买车的钱都没有，所以你的那是一件事情。可是在判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判。我记得在美国很多是行人走过不是斑马线被车撞了，那个车因为怕撞到他，是车给车祸了，那个被撞死的家属要赔那个撞他的车修车的钱。因为为什么你不走斑马线？这个就是法律了。在法律面前所谓人人平等，包括受害者也应该受到同样的法律的标准来判决，这个才叫公义。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很奇怪的公义，就是我们把慈爱跟公义混在一起，然后就认得这样判就是绝对对的齁。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啦。那在这个案例里面，上帝就跟夏甲说，你回去你祖母那边，因为在这里面你有你的不对，你有你的责任。虽然我同情你的处境，而且我也会帮助你把这个处境解决，可是不等于你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 victim 讲成他是一个是无辜的哈。好，在家暴、家庭暴力或是在任何的这种暴力的情况下，我们也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明明一个被老公打得乱七八糟的，你还敢跟他说你也有责任吗？你这样讲不会被人家说你怎么那么没有良心，他已经被先打成这个样子了。这个就是我所谓，其实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公义的立场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会把受害者当成无辜的，当成无辜的缺点就是那个受害者就永远没有办法机会面对自己的问题或是成长。不要说对别人了，在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这样看自己？多少时候你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很容易扮演无辜的受害者的角色，我都是可怜啦，都是被欺负的啦， 从来不愿去面对在这个事件当中有我应该要承担的那一部分的责任，那一部分是我需要去面对的。 我们很少这样，可是这样对我们自己没有好处。所以当婚姻有问题了，当然我不同意说每一次婚姻有问题都是五十五十啦，半斤八两，就是各有一半的，不会那么刚好啦，一定有一个多一点，有一个少一点，这个我们同意啦。可是不会是一百比零啦，理论上来说，就是一个完全是绝对没有错误，他只是单纯的受害者，这个情况不可以说绝对不可能，但是很低啦。在这个当中总会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那我的感觉是，上帝在这里面对夏甲，是要他去面对他自己在这个事件当中他应该要面对的责任跟问题，很清楚。没有就是哎呦你好可怜啊，那我就给你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好好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这样就好了。没有，他说你要去处理那个问题。所以每一次婚姻有困难，真的是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跑来找我，我都跟他说，离婚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离婚只是把你目前的痛苦告一个段落，万一造成目前婚姻痛苦里面有你该负责部分，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处理，你没有成长，你是把这个带到你下一个婚姻里面去而已啊。那你这次离婚就是脱节，就是浪费白白的，因为你已经付那么大的代价，你居然没有学到功课，你已经付了学费哈。所以当我们在看夏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在我们目前的处境或是我们成长处境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常常喜欢扮演这个无辜的受害者的角色，拒绝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我是用这样来看上帝跟夏甲说，你要回去你的祖母那边，那当你这个学会了以后，你的问题我会处理，可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要面对。这是我对这一句话的解读，说你要回到你的祖母那边去。有的人的解读不是这样，有的人解读认为这一句话代表圣经是不公义的，圣经是维持现况的。我们叫 status quo， 就是那个明明是不合理的制度嘛，所谓奴隶制度嘛，上帝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就把我们奴隶制度废除呢？不止那时候没有废除，到新约的时候还没有废除。为什么一直等到 Abraham Lincoln 啊？不是旧约的亚伯拉罕，是到了美国的亚伯拉罕，他还被暗杀哈，才处理那个所谓黑奴的这个问题呢？而且不是很简单处理啊，是美国变成两国有没有？打仗打了半天，最后南边打输了。这个问题才解决。所以刚才那一句话有没有，他的手要打人，人家的手要打他，然后他才能够像野驴一样，就是没有人管了啦，没有人可以把他像家畜一样把他绑起来，然后要他做工就做工、哦、得到自由是要经过坏 经过这样的挣扎才会得到的。那这个就涉及一个问题、哦、就是革命的神学问题、哦，Revolution 跟 Evolution 哈，跟 Status Quo，Status Quo 算是第三个哈，就是对目前的处境，到底基督徒怎么面对？有的认为是体制外革命哈。有的认为是体制内改革，有的认为是体制要保持不能变。那做法可以改变啦、啊、可以做好一点或怎么样，但是体制就是体制，因为这个是宪法，根据宪法做的东西，所以不能动。有一个东西是绝无上纲，就是它是不能动的，但是做法我们可以讨论。那有的认为是不好的你就把它拆掉，我们再盖一个新的， 我说不是，这样代价太大，我们应该在里面慢慢来改造它。那看起来三个都有人这样做，也有三个都有人支持了。一般来讲，你是执政掌权的，你是既得利益者，你会赞成第三个，就是维持稳定比什么都重要，不要随便的说要改变它，这是既得利益者哈。最近在看到那个什么吉友华在立法院争执的时候，那当然现在绿的是在野嘛，他们就说这个是恶法哈。那懒得就笑他，你们八年执政的时候，你们吉友华为什么不改呢？你们早就知道恶法，你们现在才发现它是恶法吗？那这个对话就让我们看到很血淋淋的事实，就是你一旦执政，你一旦掌权，你就会抓着那个，然后就会享受你那个权嘛。哦，这个不是水的问题，人心的问题啦，对不对？你当统治者，当然你必须要比较好统治的法你才好，不然老百姓一天到晚游行示威，然后警察什么都不能做，那你也会了解那个背后的也有它的代价，所以这个是很 delicate 很细微的那个很敏感的议题啦，不容易找到一个很有智慧的答案。现在马执政，将来如果再换另外一个颜色执政，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那个问题是人心的问题啊，不是猪猪的问题，就是人的心都会倾向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改变，我们会一直在里面啊挣扎哈。那在野的一定希望体制外改革，在朝的会希望不改革，或是要改革的话，从里面微调啊，慢慢来调。我看大概只能这样做。最近我们教会在建堂也碰到体制内的问题了哈。长老教会是一个很有体制的教会，那我们教会一些同工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里面也是很闷的，就是怎么办？怎么办？你要保持在长老会体制内呢，还是在这个时候就要跟体制挑战呢？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直接就要面临的例子，就是体制内所有的牧师的退休金必须要放在总会退休金，然后所有的牧师的退休金是要放在一起，然后退休以后大家均分啊。这个体制本来是很好的，会非常好，就是说因为牧师的谢礼大教会跟台北的大跟原住民那个差很多，不晓得几倍，那也没有办法。可是老了以后大家都退休都没有工作了，应该把这个力量大家合起来啊，大家分哦。但是老的时候你也没有牧会，大家也没有牧会嘛齁啊，以前辛苦的，但这个是体制，这个我想精神没有话讲。但是问题来了，他们就开始担心已经退休了之后，这个目前是很多人在当牧师，然后退休的人很少，那这些当牧师的这些退休金是让那些已经退待分没有问题，而且还剩下很多，可是大家已经意识到那个危机意识，将来那个少子化以后，人少了，然后牧师也少了，然后他们的这个要让现在的牧师都退休了，一大不一样齁，一分的话会活不下去啊。他们就开始想办法，就规定，以前没有规定，现在规定服务少几年的就不可以领，就定了。谁定的？就是现在在领的人定的了，现在在教的人不会定了。就这个体制啊，就规定啊，因为谁叫他要做那么少？我从美国回来，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体制，那我很挣扎，因为我知道我怎么做一定领不到，我怎么做一定领不到，因为他们不断的把那个年限往上加，已经加到我根本一毛钱都领不到，老的时候爱夹个鸡了哈。我能不能跟和平教会说，请小会选择让我不参加？不可以，这是体制。说我不参加，我领不到，那小会一年给我一点点，我就留起来，我以后我多少用多少算了嘛，哈、哦，不可以。如果你不参加，和平教会所有的牧师以后都不可以参加，我就害死那个其他的年轻的牧师。所以你知道那个困难吗？哦，他的精神很好，可是在实际上在做的时候有现实的问题，然后开始就想办法。我们教会要建堂要贷款，总会是 不背书，不能贷款。我们说，那让我们成立财团法人，你把房屋给我们，我们去贷款，不可以，这是体制，这绝对不可以。我们盖不起来怎么办？黑林道的代志啊，哎，那是那你盖不起来就不要盖嘛，这是我们目前得到的答案。当然，我们的同工就很辛苦啦。那怎么办？我们的房屋不能抵押贷款，好，我们卖掉嘛，贱卖嘛，现在价格不好就全部卖掉哈，还不够，还要贷款，还是不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我们教会根本不可能在台湾的政府里面，和平教会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不动产是在总会，我们的动产是在中会，我们要盖房子必须要用中会的钱去盖总会的房子，这个也是有问题，所以这个都是体制，本来都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们要建堂，我们就开始一直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那不能贷款怎么办？如果不够，那你就不要盖啊。这是我们得到的答案。那我们说好，那我们来成立财团法人，不可以，体制现在不许可地方教会成立财团法人。为什么很多基金中会都是财团？那是没有办法，他们已经成立了就没有办法。你还没有成立，那我们就有办法，就是不可以。哎，真的就是讲不可以。那就是我们教会就走到现在，就是要不要就停了，不盖了。我们明明算一算，就是说以目前8000万要盖2亿多，这个是有困难的。你如果不走贷款的路，不管是抵押还是信用还是什么的话。我不相信我们在3年内可以再募到2亿多啦，不是绝对不可以啦，可是那个困难度蛮高，在这样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面，哦，那负责的同工就要面对啊，所以看到体制，看到那个规定，那个都有它背后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啦，啊，可是我们就碰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我很有感触啦，然后讲到这个 status quo 哈，哦，status quo 就是在那边，那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挣扎齁，哦，你是要体制内，啊，体制内有路可以走吗？啊，如果不可以走，体制外会不会变成历史的罪人齁，哦，因为有可能不成功就成人啦，啊。欸，体制外的话就是大家修你的 power, 对不对？那就是把体制冲破然后改，而改不掉的话就是你要怎么办，欸，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体制的问题啦齁，哦。好。那上次我讲到这个夏甲这个人齁，哦，是这一章的主角齁，哦，哈嘎。他的意思是溜啦。就是酸啦齁，哦，就是碰到问题就是一走了之啦，就是这样子。那可是上帝在他溜的时候把他找回来。他在亚伯拉罕的家里是没有地位的，是任凭祖母跟主人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也没有名字，他的名字是不会被叫的。你注意看整个16章里面，就是那个婢女，我的婢女，那个婢女夏甲第一次出现是神跟他叫他的名字。好，哦，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你看第16章第1节，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所以他是有名字的，对不对？他名叫夏甲。那撒莱对亚伯兰说，求你跟我的使女，那亚伯兰就的妻子撒莱把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妻。好，那就是第5节，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将我的使女。第6节，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所以他们开口叫夏甲呢，不提他的名字。那真的提他的名字是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的路上遇见他，找到他，对他说，撒莱的使女夏甲。那上一次我讲过，这是一个很重要齁，就是被称呼名字代表在对方的心目中你是有地位，有身份，被尊重的。在美国，他们 叫父母亲常常是直接叫名字，我们觉得这个都不尊重哈、哦，我们不敢叫父母的名字。可是外国他们觉得叫名字比较亲，就是直接叫名字。那我们在医院当医生的时候，最常碰到的就是 This is a case 哈、哦，这是一个个案哈、哦，或是 This is room number 哈、哦，1020.2床哈、哦，它是怎么啊，因为医生要对很多病人，有时候没有办法记得每一个病人的名字，他比较容易沟通的是他是第几床啊，第几床他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如果一个医生，真的有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把他的病人每一个病人的名字都记起来，然后再跟人家说他是第几床，他的名字叫什么，或是到病人面前的时候就说啊某某先生，姓或是名字可以叫得出来，我想那个病人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因为在你的心目中我是一个人啊，那个名字代表是一个地位，一个 identity 的意思、哦、所以在这里耶和华跟夏甲说，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有地位，虽然你在亚伯兰的家中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可在上帝的心目中是跟亚伯兰一样，是有姓有名的一个人。所以上帝称他的名字，然后上帝问他两个问题、哦、第一个是怎么来，第二是怎么去。所以有人就把这一句话，上帝对夏甲讲的第一句话，讲成是人一生在寻求的三大问题哈。第一个是我是谁，好，我的名字，我是谁。当然父母给孩子取名字是有意义的，不会是随便取个几个字哈，那个代表父母的期待，代表你一生能够描述你的一个状况，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是从哪里来，这是人一直在找的。第三个是将来我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的 root 跟我们的 future 哈、哦，我们的根跟我们的前途跟我们的自我，这是我的 identity， 这三个把我们定位，把我们的价值，把我们个人的价值定位好哈、哦。嗯，很久以前我记得有一本书不是叫 Root 吗，你记得吗？还拍成电影有没有？哎，嗯，这是移民齁、哦、亚伯拉罕是移民嘛，移民的社会几代以后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皮肤怎么不是当地人的那个，那他开始会说那我是哪里来的。好像最近台湾有一些人一直在找说我是大陆哪里来的，要回去认祖归宗齁、哦、要找到底我是哪里来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找到就好像说我找到我的祖先、哦、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一个 root， 让我们有一个历史啦，这个根嘛、哦、这一棵树它的根找清楚以后，就是它很实际，它不是石头跑出来，不是不晓得哪里来的、哦、我知道我哪里来的。这是华人很重视族谱的一个文化。我就有很遗憾，因为我爸爸在去世以前就有把族谱交给我，然后呢我搬来搬去把那个族谱弄丢了，那就很，你知道很懊恼吗？就是现在如果我的孩子在问我说我们的什么时候，我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啊，因为那是爸爸的手抄本，我到现在都找不到。后来呢，本来我是跟我爸爸这边的家族齁、哦、就是差不多没有来往，也不晓得谁是谁。因为我爸爸不是很穷吗，所以穷到那个亲戚都没有来往。上个人惊啦，你知道吗？因为跟你在一起就是知道你那么穷，不给你钱也不好意思，要给你钱又觉得就是你这怎么给，好像无底深坑，就是爬不起来啊，没有办法，所以到最后就是自然就没有。我的印象，我从小长大没有亲人，只有我妈那，我妈那边还有一个舅舅，每一次到我们彰化来的时候，都会提一杯金酒，还是提几两干嘛，就是我，这是我的唯一的印象。我小时候印象就是，我问我的亲戚只有一个，就是问他姑，而且不是所有的舅舅，只有一个舅舅，到现在我还是把他当作是最亲的、啊，因为在很困难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是唯一有印象的，就是也来去啦，哦，未来探访为什么？那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慢慢慢慢，我爸爸那边有一个三姑的女儿，把我们找上来了，就找到我，然后就说他妈妈死以前交代他，一定要把我们找回来。原来是我爸爸在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很潦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清朝哈，我爸爸是清朝的人哦，清朝哦，民前出生的哦，是有辫子的。然后在那个时候，他的妹妹，你知道那个时候女孩子是不读书的，不读册，就是学女工啊，学裁缝啊什么，然后就嫁出去。他坚持这个妹妹要读书，然后家里面当然不给他读，他就说我负责。所以这个妹妹一生就在怀念这个三兄，就是我爸爸，就说他这一生他干不在常有女中什么，他说这一生有这样，其实是就是这个哥哥。所以啊，可是因为后来不是大家都，因为他们住台东，我们住彰化，所以后来没有来往，还不晓得怎么样啊，我们又跑来跑去嘛。他要死以前就交代他的女儿，就说要把这个三兄的后代找出来，就连上线。那透过他，我才知道说哦，还有什么李碑，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亲戚在哪边。然后后来才发现，有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是我的亲戚，是我的李碑的孙女婿还是什么。然后从那里才发现说，他那里有一本族谱，而且那个族谱不是用抄的，那个是用印的，是那个从皇帝以来的族谱。我说哦。请问你们有没有从皇帝以来的族？那我就好高兴啊！你知道那个找到根的感觉吗？就是说有，然后就跟他说：“可以借我吗？”他说：“不行，要跟爸爸跟他去不娘。”这个是传家宝哈，不可以。我说：“那你可以帮我 scan 哈。”然后给我，他说：“不行啊，那个那么大，我以为是手抄本，就是写个五代六代就不得了，都是大部分就是跟他讲。”登山咒，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从中国过那个乌水沟哈，第一代他是谁啊？这样就不得了了。从那边啊开始写说哦，到台湾以后啊，水传水，水传水哈、哦，这样就很高兴的了啦。我想我爸爸给我抄的大概也是这样了。然后他说不行，那后来我就跟他说这样好了，我给你保证哈、哦，你挂号寄给我，然后邮票的钱我给你，然后给我一个礼拜。然后我保证挂号寄给你哈，啊，后来他因为我也是牧师，他也是牧师，所以就这一点呢，他就姑且相信我吧，因为以前都没有来往，也不晓得你的做人，你怎么是都不知道，那就寄过来了。哇，我的那宝贝呢哈，一本这种大本，我不晓得你们知道有这一本书吗？姓蔡的，不晓得跟姓什么两家的联合的族谱，听说是从那个菲律宾的一个姓蔡的人哈。他发起就开始去找，看只要姓蔡的不管在哪里他就一起去问，就是普查啦，然后说你家里有什么族谱，一直找，居然找到皇帝，这个厉害，我不知道他怎么连的啦齁、哦、就是一直连上去的，真的两家齁、哦、蔡跟什么忘掉了，有两姓，就是说很有关系的，他们两家一起，那当然那个就要出钱啦、啊、那个要做这个很多钱啦、啊、然后我就后来发现齁、哦，我们家就只有几个名字，什么都没有，人家家有照片，原来是出大钱的有照片，出小钱的只有三个字，还不错，把你放进去了，不然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家就有排到我这一代，我的孩子当然没有，那边出版的时候就是，所以我的名字在里面还找得到，然后还可以 trace， 就是说哇，那个感觉很奇怪齁、哦、就说哦，原来我是有根的齁，本来以为说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齁、哦、这是问的，就是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哪里来的，这个就不好回答了，你往哪里去，这个找不来，这个你要自己齁、哦、去弄出来的，我觉得是这样，你的前面不是你的后面可以决定的，你的前面是你拿后面你的祖先给你的，然后根据现在上帝给你的机会，你每天做的决定慢慢的塑造你的将来，所以 没有办法回答。上帝问夏甲，问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夏甲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他也算诚实啦，这个人也是不，他说：我是从我的祖母撒来里面逃出来。他这个交代很清楚，我是逃出来的，所以没有办离职手续啦，可能钥匙也没有交，就是就溜了哈，就溜了。他的名字就是溜嘛，逃出来。那上帝说这个不对，这个你回去处理好。他、啊、往哪里去？他讲不出来。就他逃出来以后，前途茫茫，前面是什么？那所以你的根让你有历史感哈、哦，你的前面是你的责任，这是我的看法哈、哦。你不能抱怨。啊，就是我没有客刷齁，就是我没有好的病，我今天才那么烂，没有。你的根子让你知道说，你不是自己生产出来，你是有其来有志，可是你的前面是你拿着你的祖先给你的这一些，然后你怎么用，你怎么决定。所以我觉得前途是在你的手里啦齁。每一个决定，就像夏甲决定要瞧不起他的祖母，那是他的决定。夏甲被送上这堆，然后怀孕，这个大概是他没有办法决定，因为他是婢女嘛，哦。可是怀孕以后，他可以选择对祖母还是跟以前一样恭恭敬敬，他可以选择就开始就是觉得了不起。我想那是他的选择，而且他的选择是祖母不高兴的，对不对？所以他的前途，他的前面就被他自己这个选择就影响了嘛，因为祖母的怀孕就很厉害，他就受不了。第二个选择是他没有就选择改变他的态度，跟祖母对不起，他选择用溜的，这是他第二个选择，对不对？这个溜的结果是什么？是跑到沙漠迷路，有可能就死在沙漠，他的前途就是死亡。就是前面两个选择嘛，一个是态度的改变，骄傲，第二个就是不解决问题，一走了之，觉得说老娘不玩了哈，我走了。他没有想到要回到埃及，中间有一个大沙漠，不止一个，可能好几个大沙漠，他就卡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的前途是我们的选择哈。有人就从心理学说，选择是大脑的意志行为哈。然后你就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 decision 哈，你就有一个行为。那有行为以后就有一个 habit， 有一个习惯，有一个习惯就变成你的个性，个性再继续下去就变成你的命运。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样的一个逻辑哈、哦，你的将来在你的手里了，你每一天的小小小小的选择就累积起来，这些选择就影响你的行动、你的讲话、你的态度、你做的事情，那这些就影响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慢慢慢慢，你一直做这个动作做久了就变成一个习惯，对不对？比如说你发现有困难，你就说了一个小谎，后来就变成一个说谎者，变成一个习惯说谎的人，后来就变成你的个性的一部分，到最后就把你的命运塑造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地狱是自己盖起来的啦，上帝不需要为每一个人设计一个地狱要处罚你，就是说你自己在盖你的地狱啦，你自己一砖一瓦的把它弄起来，弄到最后就是改不了的时候，那就是地狱了啦，就是自己把自己卡在那状况里面哈、哦。这是关于这个前途的问题哈、哦，就是你往哪里去，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好，那第九节那里说你回去，所以上帝要一个受害者也要面临他自己的问题哈。哦，刚才我讲过，这是对的啦，这是好的。上帝目的不是要保持那个status quo 那个原来的状况， 他是要在这个岁数过下面，这个受害者本身也要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意义在那边，不是说那个奴隶是对的，不是，而是在奴隶制度不对的下面的这个奴隶本身也有他需要学习的功课，不会因为一个不对的制度，这个应该学习功课的人的功课就不必学了，就是反正那个不对，你就把那个奴隶制度拆掉就好。可是上帝给他一个承诺，上帝给他一个 promise， 上帝说你回去伏在祖母的手下，然后又说我必使你，所以上帝已经要插手哈。那叫 promise and participation 哈，在下啊自己把自己搞得走投无路，搞成这样子不晓怎么办的时候，上帝找他，然后上帝跟他说夏甲，你要回去处理你的问题，你的态度的问题，这个你要学好。但是呢，我承诺你，你不会永远是奴隶，你有一个前途，可是那个前途可能要第二代才会实现，所以你要忍耐，需要时间，然后我会跟你一起哈。所以上帝给他一个承诺，上帝已经插手哈，我必使你后裔汲取繁多，不可生数。好，那么这句话呢，我必使你后裔汲取繁多，不可生数。整本圣经上帝只有向三个人讲这句话，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夏甲。所以你可以说全世界的女人只有夏甲得到上帝像亚伯拉罕的祝福那样的祝福，你可以这样解释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不是吗？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本地，我就祝福你，让你后裔很多，对不对？就是说根据圣经的解释啦，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他的那个肉体的子孙犹太人会很多，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叫做属灵的子孙，效法他的榜样的人会更多，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后裔齁，也许我应该把它叫 legacy 吧。你来世界走一遭，你走的时候你留下什么？这个世界有你跟没有你完全一样，没有留下什么，还是你留下什么？那个就是后裔的问题。你后面，在你的后面你留下来的，你给你的后代留什么东西？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这个人这一生留下什么，可以隐隐约听。当然有很多是 eulogy， 你知道 eulogy 吗？就是讲好听的话，好，大部分是。可是每一个死掉的人不会只有一个版本啊，不会有一个标准版本哦。哇，他是歌功，不会啊，一定有一点他的一些是别人没有的，就是他这一生留下来的什么东西。那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哈，就是说你会留下，在这个世界留下影响。这个是那 Stephen Covey 他讲的哈，我联想到。这个有换成中文吧，他说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四件事情啦，一个人活着，一个是好好的活哈，一个是好好的爱，一个是好好的学，一个是好好的留下值得人家怀念的东西哈。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哈。他说人的一生 to live, to love, to learn, and to leave a legacy 哈，就是留下，对这个社会留下影响哦。你认真的活，好好的爱，好好的学习，然后留下一些对这个社会正面的贡献， 留下来 legacy 哈。那上帝跟夏甲说：“说我祝福你，就像我祝福亚伯拉罕一样。”这个有很深的神学意义啊。犹太人一直以为亚伯拉罕的祝福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他们 proud， 就是说宇宙的上帝在那么多人当中挑亚伯拉罕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是上帝祝福的，因为上帝说我要祝福你的后裔嘛，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有那样的那种叫 exclusive 排他性的，我们是唯一的。可是我们今天念到创世纪十六章，你就发现说他们不是唯一的。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也祝福给一个奴隶、外国人、埃及人，不是选民。上帝没有说要透过夏甲要什么祝福别人，没有。可是上帝还是给他这个祝福，就是你的后裔要很多很多。那个雅各的祝福，其实只是把亚伯拉罕的祝福 repeat 的啦。那个，因为雅各算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孙子嘛，就是再 repeat 一次而已哈，哦。所以我觉得夏甲的这一句话在圣经神学上面有它的意义啦。上帝的爱不会只给男的啦，啊，这是性别歧视下面的意义，就是说上帝给亚伯拉罕啊祝福，说你的后裔很多，上帝也给夏甲，夏甲是女性，所以夏甲的神学意义是蛮重的。当你要谈到性别平等的时候，从上帝领受祝福的一个男的是亚伯拉罕，一个女的是夏甲。男的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夏甲却是阿拉伯人的祖母哈，阿拉伯人的祖先，就是以斯玛利的妈妈。所以看起来上帝也祝福阿拉伯人，你可以这样讲，上帝也祝福阿拉的信徒啦，你可以这样说哈，一样。所以那种上帝对世界的人同样的爱护的那个主题就会浮现出来。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一点的解释的话，你可能还是会以为说上帝偏爱犹太人哈。好，那但是还是有不同啊。我讲过，上帝的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只有说你的后裔很多有土地哈，将来他也有土地的。这个夏甲的儿子也有一块地，他因为他要住在弟兄的东边嘛，所以西边给亚伯拉罕的后代住，东边就是给以实玛利的后代住，所以他也有后裔也有土地。我有一个没有的，就是你的后裔要叫啊别人得到上帝的祝福。好，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这是上帝第一次跟亚伯拉罕讲的话哈。第十页，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那刚才夏甲说：“你要回去，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学的功课不一样，一个是要离开才得到祝福，一个是要回去才得到祝福。哈，你要离开，我叫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在这里，你也叫别人得福。哈，为你祝福的，我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后来就强调说，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哈，那当然圣经说那个后裔是，定冠词单数是指耶稣基督哈，这是上帝要祝福全世界的一个特别的计划，这个没有经过夏甲。所以如果你说，犹太人或是基督教徒有什么特别吗？跟别的宗教，不在于说赚很多钱，好。你要得大福啊，哈，不在说地位很高啊，身份啊，就是名声，那个别的宗教也有，就是别的信徒也有，上帝一样给他们。唯一的不同是，基督徒跟别人不同是说，你会成为祝福的管道，借着你，别人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是找来找去，就是亚伯拉罕跟夏甲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一点了。土地后裔大家都有，你记得那个以扫不是雅各吵那个要爸爸的那个祝福吗？争嘛，因为上帝给他爸爸祝福嘛。啊，两个人吵的时候，后来以扫不是哭着跟他爸爸说，跟以撒说，难道你的祝福全部都给他了吗？他爸爸还是有留给他，就说哎。 你怎么天上的什么甘露啊，地上的回土啊，还有怎么样啊，你的后代很多啊，所以看起来有祝福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你得到福气，这个好像是谁都可以得到的，一个是你成为别人的福气，这个好像只有雅各得到。所以雅各从他爸爸争到的东西不是变成说很丰富，不是，而是他成为是带给别人丰富者。所以后来雅各到后来，他圣经记载他叫做很年老的时候，法老王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一生怎么样？”他说：“哎呀，我没怎么样啊，我实在是又小又弱又穷哈，我这一生走来走去赚了很多钱，花了很多钱，现在剩下一根拐杖哈。”然后结束的时候，雅各就给法老王祝福。他变成一个祝福别人的人。那我多么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祝福我，上帝哦，让我做事情顺利，让我努力能够有成果，让我的孩子能够听话，这个都很好。可是这个你不一定要求上帝，你求任何其他神明都可能会得到。我觉得基督教唯一不同的就是说：上帝啊，你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的祷告是替别人祷告，你这样讲好了哈，就是，而且把我算进去。上帝啊，你祝福别人，这个是代祷哈。上帝啊，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那背后有眼泪，背后有代价，因为上帝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万民的祝福，那个后裔是耶稣，他必须要上十字架。必须要死亡，必须要付上那个代价，万民才能够因为他得到祝福。所以你说我要做基督徒的特点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是，你愿意为这个付代价吗？你愿意吗？在这里我是把夏甲得到的祝福跟亚伯兰得到的祝福做一点比较，我在讲义有简单提了一下哈，我们看一下16章第10节，我们的讲义。顺服带来祝福的应许，因为上帝先要夏甲做一件事情，你回去；上帝先要亚伯拉罕做一件事，你离开。因为亚伯拉罕他要学的功课是要离开那个他的靠山，他的本地本族户家，然后他才能够建立对神的信心。然后夏甲要学的功课是要回到那个让他觉得很不合理，觉得很委屈的环境，去学你怎么在那个环境下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他要回去学那个功课。好，他愿意回去，祝福就来了。那所以我后面写说，上帝也向埃及的婢女显现并且应许。那么亚伯拉罕应许的特别何在？下面我打了一个英文字叫 Channel of Blessing， 叫做祝福的管道。祝福的管道不是祝福的代祷，希望我们分清楚哈。我们一直上帝啊，求你祝福我的家人，求你祝福谁，可以，可是你没有把自己算进去。祝福的管道是把自己叫做上帝啊，如果为了他们得祝，你要我牺牲我愿意，你要我付代价我愿意，这个才叫管道，是经过你让别人得上帝的祝福。所以做基督徒是有这样愿意的人，他才可以随着基督的脚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16章11节，这是第一次，圣经第一次在昏眠之前为孩子命名，而且命名者是上帝。所以如果问你说上帝亲自取名的第一位是谁，就是以斯玛利，阿拉伯人，不是以撒，因为以撒还没生啊。以撒还是后来，以撒上帝也取名了，也跟他说将来你要生个儿子叫以撒，没有错。可是第一个取名的不是以撒，是以实玛利，上帝为他取名。那意思呢也有意思，以撒是笑，是很高兴的笑，因为他等了25年，等到100岁才得到这个儿子，很高兴的笑。以实玛利是很可怜，因为他是婢女的儿子，然后将来又会被赶出去，两次被赶出去，两次上帝都听到， 两次都上帝介入，不然这个以斯玛利活不了。第一个在妈妈肚子里就死掉了，这一次回去的生下来了，长到14岁，又被赶出去。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又被赶出去了。所以他一生实在是很可怜的，以斯玛利的。如果从以斯玛利立场哦，从小就是在一个祖母的，有一个妈妈是婢女嘛，有一个祖母在祖母的那个压力下面哦，一直很不容易长大。那这个苦情啊，上帝有听了哈，上帝是听我们苦情的上帝，所以以斯玛利是 God hears， 上帝听的。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24节，出埃及记第二章24节，我从23节来念56页，如果是新标点的和合本。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就是约瑟的那个埃及王，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在15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个亚伯拉罕跟上帝说，你都青菜公公，你这嘴巴讲讲然后都没有做啊，我怎么知道你会给我土地，你孩子都没有给我，你说你要给我土地。上帝说，你真的要知道吗？我要就抓，你记得吗？上帝就要亚伯拉罕把牛啊什么剥成两半两边，那上帝就在当中走过去，然后发誓。那在发誓的时候，上帝讲一句话说，土地会给你，可是不是那么快，要世代以后，因为要给你的土地，当地的人罪恶还没有满贯，我还要考虑他们的立场，等到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我要处罚他们的时候，那时候土地才会给你。所以啊，这当中怎么办？你的孩子会到埃及，然后他会在那边变成奴隶，然后会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上帝的承诺中间有一段痛苦的历程，上帝也讲白了，就说这是你的子孙，我要训练他们的个性，需要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折磨，他们将来才能够成为我要借着他们祝福别人的那个管道，他们必须要这样的经历。那在这里就是说，人的苦情达于天，上帝听，但是不是马上拯救，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呢，第三章第七节也是一样。我们看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耶和华要叫摩西出来的时候，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后面哈，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使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上帝不是只有不是只有说听到你的哭哀哭，然后说哎呦好可怜，不是这样哈。这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就是他有那个经过心理学家那个 empathy training 哈，所以他能够很了解你的痛苦，然后以后就满在边那，没有，他开始有动作。所以上帝垂听我们的苦情，不会停在垂听或是同情的那个地方，他会往前有动作。那个动作就是会用到一个人，那个人叫摩西，说你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句话讲很好讲，可是故事就要经过十个大灾难，还要经过红海，还要经过很多折磨，弄到摩西几乎是要辞职不干哈。所以你看出来哈，从整个故事看出来说，上帝有一个承诺，应许，然后应许要实现，中间上帝有经过别人，经过人的参与才实现。上帝不是从天上派天使来，然后就把以色列人就捞过来哈，然后埃及人醒了，以色列人就不见了哈，已经在迦南地了。不是，那个过程是要人参与的。那我想也是一样哦，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像我们刚才唱那个， 其实你想一想，上帝是借着我们的妈妈，借着我们周围的朋友，借着一些人来照顾我们，你同意吗？有多少人是直接得到上帝照顾，就是没有，然后上帝就从上面呼下来，然后就把你解决问题，然后呼又上去了，很少。那个应该可以做见证，然后还可以拍电影，就是上帝直接涉入。有啦，像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没有办法的时候，上帝就从天上显一些神威嘛，让埃及人没有办法，可是埃及人还是 不管他嘛，大部分我觉得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借着我们周围的一些人。那换句话讲，那这是解读的问题了，对不对？因为你的妈妈照顾你，别人的妈妈也照顾他，可是别人不会说感谢上帝让我的妈妈这样照顾我，因为他在他的里面没有上帝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那对一个有上帝信仰的人，他在感谢的时候，感谢上帝并不否认上帝借着周围的人来把恩典给他们，这个可能。那这个就是两个了，就是说也许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神直接施恩给你，或是神经过人施恩给你。我还记得以前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同学要信基督教嘛，然后回家就开始祷告，就是说感谢上帝赏赐食物，然后祷告还没有完，他爸爸那个筷子就打下来，你爸是你爸爸工作赚钱给你吃，你怎么怎么怎么天赋怎么怎么，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觉得这个我们在教导这些刚信主人祷告，我们就忘了教导感谢上帝赏赐爸爸听话，我有东西吃，那还好嘛，你心目中还有这个爸嘛，有时候我们就是忘了，就其实神的恩典常常是有 mediator 啦，有中介者啦，那我们对中介者也应该感谢吧，就说谢谢他们啊，谢谢上帝给我爸爸身体健康，谢谢上帝给我爸爸有工作的机会，谢谢上帝啊，让我们全家爸爸的工作都可以让我们全家每天都有饭吃，这样的祷告不是就很比较完整吗？有时候我们就感谢兄弟，我有帮他家吼，那农户也不高兴，那个碾米厂也不高兴，你爸爸也不高兴，因为你今天那一碗饭，即使有农夫的那个所谓汗水啊，什么粒粒皆辛苦，有没有？那我们感谢农夫，感谢爸爸，这个其实并跟感谢上帝，我觉得不互斥啦，这是你的解读的问题嘛？你相信不相信？农夫耕种必须要上帝给风调雨顺，农夫辛苦的耕种，有一部分不是农夫可以掌控的啦。如果你相信天后是在上帝的掌控的话，那么你说谢天谢地齁，让这个，所以不拜上帝的人，他们在丰收的时候也要丰年祭嘛，不是吗？丰年祭并不否认农夫的辛苦，可是他们承认说人没那么难啦，人不是说靠自己都可以，不是啦，是需要有神的帮忙，神的助，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成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差不多25的时候再回来好吗？